漫漫长夜，
你最闪亮，心动一刻，心源主持，
相逢此时，相约永恒。亲爱的朋友，你好，我是心源，欢迎来到今天良友电台的心动一刻节目。今天呢，继续我们人格研究室的内容，心源将会跟你分享一些有关于自恋者将会用哪些手段去否认和操控你的现实，给你带来不好的感受。这些自恋人格经常用的手段，其实其他的人格障碍者也会经常使用。如果你对于各种各样的人格障碍会觉得太过于宏观，或者呢又觉得不可思议，那么在接下来的内容当中呢，星源将会分享很多具体的案例，还有具体的名词，你会发现原来这种感觉是如此的熟悉。上帝在创造了亚当和夏娃的时候呢，吩咐他们说，园中所有的果子都可以吃，唯独不能吃分辨善恶树上的果子。然后呢，蛇对女人说，神岂是真说不许你们吃园中所有树上的果子吗？当时夏娃还回应说，神告诉他们说吃了可能会死。然后蛇再一次说，你们不一定死。在这里边我们看到魔鬼撒旦否认了夏娃所记住的神对自己说过的话，否认了夏娃的记忆还有现实。夏娃受到迷惑，吃了分辨善恶树上的果子。可以说从那以后，人类就彻底的告别了创世纪前两章当中伊甸园的美好生活，并且呢是带着原罪和各种各样的惩罚活在这个世上。那么今天星源想要跟你分享的就是自恋者经常用的一种操控方式，叫做煤气灯操控，就是否认你的现实，否认你的感受，然后呢去操控你的情绪还有你的行为。所以星源发现世界上第一个这么做的竟然就是蛇，是魔鬼撒旦。然而这种煤气灯操控方式在我们当今社会生活当中，你几乎时时刻刻都有可能遇到。举一些煤气灯操控者经常说的话，你做的事哪有那么难呢？哎呀，你说的太夸张了，你这么想我也没有办法，你有什么资格这么想，你有什么权利这么说？其实你不是那么想的，让我告诉你你是怎么想的吧。别人比你惨多了，你这点事儿抱怨个啥？你别那么敏感，其实什么事儿都没有，你是不是有病啊？赶紧去找医生治治。这点玩笑你都开不起，哎呦，又生气了，你怎么老是生气啊？过去的事儿就不要谈了，能不能放下呢？这个世界上没有人比我更爱你了。这些话你是不是很熟悉呢？或者你有其他的例子吗？星源在之前的节目当中跟大家分享过《煤气灯下》这部40年代的电影，实际上煤气灯操控正是来自于这部电影。在电影当中呢，男主角在控制家里边煤气灯的亮度，搞得这个灯啊忽明忽暗，然后妻子就说，哎，这灯是不是有问题啊？结果呢，这个丈夫为了控制自己的妻子就说，没问题啊，是你自己眼神不好吧，是你精神有问题吧。然后久而久之呢，这个丈夫就不断的去否认妻子所看到的听到的一切的现实，这个妻子呢就不断的陷入到自我怀疑当中，后来呢他就真的疯了。自恋者经常说一句话，然后说，哎，我以前没有那么说过，向你承诺一件事，然后说呢，我没有向你做出过承诺。被他这种操纵的人呢，经常会陷入到混乱还有自我怀疑当中。接下来呢，我们来具体的分析一下煤气灯操控的几种手段。第一呢，是直接否认你的现实，没那回事儿，你别那么想。身处在有毒关系当中的人都经历过，你会发现对方的这个自恋者呢，他控制了对于现实的掌控权。这样呢，你就会自我怀疑，你把自己的时间和精力都用来去捍卫自己的现实。自恋者非常习惯和擅长让你感觉到混乱，擅长用操控情绪的办法去对你进行情感虐待。他们用这种方式 掌握着关系当中的主动权。你否认了自己的现实，慢慢的呢，也就接受了自恋者的现实。第二个呢，就是设置禁区，经常告诉你说你别提那件事儿，要不然我就拉黑你，要不然我就不理你。这非常像是一个自恋女朋友经常对你说的话。你呢，往往害怕触及对方设置的各种各样的雷区，所以呢，对于很多事情去保持沉默，因为你害怕被对方拒绝，你害怕失去这段关系，你担心你说了什么话又惹对方不高兴了，让对方拉黑你了，你就会失去这个人。前面我们也说过，有一个自恋型的父母亲会是什么样的感受，那么孩子的感觉就是提心吊胆，小心翼翼地去跟父母聊天说话，他生怕提到了什么事儿让父母不高兴了，就失去了父母的爱。这样的孩子长大以后很少表达自己的感受，提出自己的要求，甚至有可能在找伴侣的时候继续选择有自恋人格的伴侣。第三是扭曲你的现实感，告诉你是你没有记住真实的情况。比如说小的时候你的母亲去跟别人去打麻将去了，她没有参加你的家长会，然后呢她回来之后说，哎，你什么时候告诉过我说有家长会了。比如说有这么一个出轨的渣男，然后他突然告诉你说呀，啊，我是在我跟妻子离婚以后，他从我家已经搬走了之后，我才开始认识你的。比如说你的某一个朋友、领导或者是上司，他自己改了自己生日聚会的时间，然后忘了告诉你，你没有参加。事后呢，他又过来指责你说，哎，你凭什么不参加我的生日聚会啊？你是不是对我有意见啊？你看种种上述的情况，你有可能会给你的母亲去看聊天记录，说你看我之前告诉过你我有家长会。你可能呢想去找离婚证明，让那个渣男证明自己真的是他所说的那样。你可能去找自己闹钟还有提醒当中设置的日历，然后给你那个朋友看，你看我都记住了你告诉给我的参加生日聚会的时间就是这样的，但实际上是对方改了时间。你总是不断地去核查自己的时间表，核查自己的记忆，成为了自己生活当中的侦探。其实那个没有记住事情的并不是你，而是对方故意地去扭曲了你的现实感。第四个自恋者常用的煤气灯操控的方式就是转移话题。这种转移话题呢，可以把话题转移到其他事情上，也可以转移到别人的身上，让他自己成为一个好人，让你变成了一个坏人。比如说当你发现你的自恋型人格伴侣在到处聊别人，到处的去勾搭其他异性的时候呢，你指出了他行为的不合适，然后这个时候呢，他可能说，哎呦，我记得上回咱孩子在学校受伤了，你都没去接呀，是我去接的，你还在那说自己上班呢。什么？哎呦，你初中的时候、高中的时候，你是不是背叛过自己的男朋友或者是女朋友啊？你那个时候是不是也有过不忠的行为啊？你这么一个人有什么资格说我呀？天哪，我上班这么苦这么累啊，辛辛苦苦的赚钱，不就是为了咱们两个人能有一个更好的未来吗？不都是为了这个家吗？你看我现在身体上这儿也不舒服，那儿也不对劲儿，我还经常去医院，对不对？你竟然跟我提这些鸡毛蒜皮的小事，你是个什么东西啊？我顶着外边的大雨过来，辛辛苦苦的来见你，你跟我提这个事儿？你看这种人，他就理直气壮的转移话题，明明是他自己做了错事儿，自己的行为不检点，但是呢，仿佛那个做错事儿的人是你，应该羞愧的人是你。在这样的对话过后，他成了一个好人，你成了一个坏人。第五呢，是轻视和压制你的感受。他们经常会说，你这么小气，你这么自私，你这么不大度，你为什么总是去关注这些鸡毛蒜皮的小事呢？哇，世界上有那么多人比你都惨多了，他们如果都像你一样这样吹毛求疵，这个地球早就毁灭了吧。 我一天天忙里忙外这么辛苦哈，你现在可倒好，你待得挺舒服的，然后呢你竟然还对我指指点点，说我这做得不好那做得不好。你会发现呢，他压制你的感受的时候呢，你对他的话没有办法回应，因为他说的话呢是另外一码事儿，是没有逻辑的。这样一来呢，道理就永远都站在他们的那一边。自恋者没其操控的一个办法呢，就是他去动摇你的现实，在人际关系还有各种各样的互动当中呢，他把这个当成了一场比赛，他随便的去改变比赛的规则，他会不断的向你提出来各种各样不合理的要求，哎，如果你怎么怎么做，我就要怎么惩罚你，如果你怎么做，你就是一个十恶不赦的混蛋。但是双标他们玩得非常的溜，就是说他自己呢违反了自己所说的话，违背了自己制定的这些规则的时候，如果你指出来他们违反了自己说的话的时候，哎，他们反过来会骂你说你才是双标呢，怎么了，哎，我就违反我自己的规则，你怎么，你能把我怎么样，你怎么这么不大度呢。自恋者在进行煤气灯操控的时候简直就是一个胡搅蛮缠的人，得理不饶人，无理也照样不饶人。他们在跟你争论的时候就好像是律师啊在参加法庭辩论一样，他不会放过任何细节，最终的目的就是为了搞垮你。他们只在乎自己的感受，不在乎你们之间的关系。比如说妻子看到丈夫跟一个暧昧对象开着车都已经进了旅馆了，然后呢等丈夫出来的时候来到停车场被妻子给抓到了，这个丈夫还会说你有啥毛病吧，我就是去个超市，我就是路过这个旅馆，我把车停在这儿了，怎么着啊，你怎么这么疑神疑鬼的，你是不是该去看心理医生了。其实呢妻子除了这次抓到他以外，还有各种各样的聊天记录，各种各样的短信通话记录等等，但是两个人之间的家庭内部的对话，它不是法庭上的对峙，他没有办法说一下子拿出来证据去跟丈夫去吵架。还有一种轻视和压制你感受的行为是非常恶劣的，往往呢它体现在家庭暴力当中，你的伴侣可能动不动的就打你，可能呢使劲抓你的胳膊，给你抓的生疼，你都喊了出来，然后他说哎呦，看你这反应哪有那么疼啊，你就在这给我装吧哈。好了，那听到这里呢，我想必很多朋友血压都上来了，是不是？也有很多人可能恍然大悟，发现，哎，我经历过类似的事情，经历过类似的人。但是，有关于煤气灯操控的一些主要的手段和方法，咱还没说完。有时候呢，这种操控甚至还体现在他人还有集体当中，我们又应该如何的去应对呢？敬请留意明天的行动一刻。